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的末了，我们提到过一个叫做 Dr. Rose 史戴夫，同时也是心理博士呢。他访问了50个宣布死亡复活的人，证明死亡的背后还有生命。那么今天我再跟诸位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相信也曾经提到过。话说，在美国过去这几年来，有一些音波专家，他们在研讨宇宙间的音波问题。他们每次在探讨的时候，都会录音为证。好的，有一次他们在录音带里面听到了一个声音，根据报上的报道和描述是这样的。好像是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显得阴森阴气、鬼声鬼气的，听起来会毛骨悚然。就是因为他们听到是一个人的声音，也是他们请的一位通灵专家，就是有异能的人跟这个灵魂、这个声音交谈。后来他们发现呢，这个人就是在美国已经去世多年的一位。乔治·伊纳博士，他是很出名的物理专家。既然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因此呢，他们就要求他把他生前的大事一一交代。他照做了。在这些音波专家当中，有不少是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宇宙间有神的存在，也不相信人死后有生命，还有所谓的鬼魂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的音响的设备并不是非常的精良，所以这位物理专家呢，乔治·叶纳博士就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怎么样的去把它改良。所以最后他们录音的声音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好。这些无神论者的音波专家最后终于不信也得信，因为他们说，因为科学是谈证据的，既然他这样的清楚交代了，我们不能不信。所以，这是人死后的生命存在的另外一个很好的证据。当然，如果我们要继续的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但是呢，我想我们重点不放在这里。我前面跟刚讲的这两个例子，也是在说明，哪怕在科学这么昌明的今天呢，死人复活还是很多。怎么说呢？因为在美国。根据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现在有几百万的这样的人，他们组织了一个联谊会，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在不同的地区开会，分享，彼此鼓励支持。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很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远远超过人的理智所能够了解、所能够接受，也因此他们不敢讲。他们怕讲出来以后，人家不信，反而会遭到别人的羞辱。但是现在既然有一些科学的报道，因此他们就敢站出来了。其实，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也都有这样的事实。所以呢，我想，我们如果没有自己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就不能够否认说一定有，一定世界上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样的人存在，这是不对的。好的，我想我们关于。人死后复活的例子已经提了不少，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再回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到底代表些什么？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天父已经宽恕了我们世人的罪，天父已经把天国的门因着耶稣的关系重新打开，我们有得救的希望了。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证。因为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曾经说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他用头跟身体跟肢体来代表我们跟耶稣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是这个身体中的各个不同的肢体。那么，身体的头已经复活了。当然，这些肢体、身体有朝一日也要跟头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仰中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相信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的基础。 好的，谈到这点以后，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在初期的教会，其实对耶稣复活已经有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了。像比如说，保禄宗徒曾经到雅典那边去讲道。我想保禄的口才非常的好，有很有学问。当他讲道的时候，讲得津津有味，他们也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非常的佩服，喜欢听。可是当他提到的复活的问题的时候，这些听众的就马上嗤之以鼻，笑着说，我们以后再听你的好了，后来就走了。因为这是超过人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范围，也是超过人的经验范围。他们有很多人反对的原因是说，为什么有人相信耶稣复活，就是一些热心过得头的妇女们，他们那样的不能够接受耶稣死亡的这样的事实，也因此在他们的记忆中，在他们的想象中，幻觉中，好像耶稣真的复活起来。我想在我们的周遭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某一个人他所亲爱的丈夫或者太太或者孩子离开人世了以后，他那样不能够接受这种悲惨的事实，也因此在他的想象中好像还活着。有时候看到他穿过的衣服、坐过的椅子或者用过的东西，我们就会想象好像他还活在人间，活在我们面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看见耶稣复活的并不是一些热心过得头的妇女而已，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显现给不同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福音里面去看福音到底怎么记载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预言过他要受苦受难背钉而死，那个时候宗徒们听到耶稣的预言非常不能够接受。当时我们提到过波多禄就是宗徒之长，他就很激动的，他阻挡耶稣说，主啊，你总不能这样做。但是耶稣骂他说，你是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当时他没有办法阻挡耶稣去被钉，也因此呢，波多禄就对耶稣说，他说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去，那么我们就跟你去被钉好了。其他宗徒也做了同样的承诺，但是我们知道，等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做了鸟兽散，而且波多禄就如同耶稣早就预言的，他三次否认了耶稣在集体之前。但是有一批人，这批人他们没有向耶稣做过任何的承诺，但是呢，他们是忠心到死，一直跟随到耶稣的十字架底下，这批人就是当日的热心的妇女。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宗徒们跑到最后晚餐厅中，他们关起来了，把门关的锁得紧紧的，因为毕竟他们有人性，而人性是怕死怕受难的。但是这批妇女却是非常的勇敢，因为他们爱耶稣之情是量的深，远远超过这些宗徒们。但是对耶稣基督的爱并不因着耶稣离开人世他们就中断了，没有。耶稣是礼拜五下午3点钟离开人世的，礼拜六是他们犹太教的安息日，那天是罢工，所以他们不能够出门，所以他们苦苦的等待，一直到了星期天，就是耶稣死后的第三天的清晨，天还没破晓之前呢，这些热心的妇女他们结队，他们手里顶着香料的罐子，他们在途中默默地走。我们知道这些妇女们，也许我们可以称之是世界上第一批拜苦路，就是他们去追忆耶稣当日背十字架走苦路的这一段过程，教会称之为苦路，也就是每一年在耶稣受难前的圣周前面的这几个礼拜，我们称之为四旬期呢。每个礼拜五下午3点呢，很多的教堂都拜苦路，就是走过耶稣当日所走的那条痛苦之路。这些妇女们，她们默默无言，她们站在那里走，每走过一段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停下来想一想，在2000年前耶稣他在这里所发生的他身上的一些事迹，她们心中充满着悲哀，她 们心中充满了忧愁，因为他们所爱的主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拿着这些香溢到耶稣父母做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继续去爱耶稣，表达那份爱，因为拿着香料准备去抚摸耶稣的遗体。但是他们在途中窃窃私语，因为当耶稣被钉死了之后，当时呢本来有一个兵丁，这个兵丁怕耶稣还没有死，所以拿着一根长矛呢就刺入耶稣的圣心，那个时候他的圣心洞开呢，血和水就流出来了。然后呢他们把耶稣放在坟墓里面，可是当时他们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经士们，他们曾经跑去找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他说这个疯子，把耶稣称作为疯子，他说这个疯子生前曾经提到过他死后第三天要复活起来，也因此呢请你派一些卫兵到那里站岗。同时他们看到耶稣十字架上面的有一块木头的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了四个字 INRI， 意思就是说纳扎勒的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他们要求比拉多把它拆下来，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说他是犹太人君王，是他自己说的。但是比拉多面对他们的两个要求根本置之不理，因为比拉多的良心开始在谴责他，因为他背着良心把耶稣钉死。好的，所以比拉多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有自己的卫兵，你们找卫兵站岗，因为他们是希望比拉多能够派卫兵去守的那个地方，免得他的遗体被偷去以后，后来他的弟子们说耶稣从死者中复活来骗人。第二个呢，他说我已经钉上去就钉上去，那个牌子不能拿下来。所以到今天在天主教的耶稣的苦像上面呢，还挂着这个牌子在。耶稣真正的是犹太的国王，而且是普世的君王。好了，这些妇女他们在途中就讲，他说既然有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堵着，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力气，怎么能够把它挪开了？但是当他们到了这个坟墓前面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而且感到震惊。当妇女来到坟墓前面的时候，坟墓洞开的，那块大的石头被挪到旁边去的，而且两个卫兵不在那儿。他们非常的惊慌，就冲进去看，但是他们看不到耶稣的遗体，因为当时耶稣遗体被卸下来了之后呢，当日有两个人，他们是法利赛人，一个叫尼哥德莫，一个叫若瑟的，若瑟就跑去了向比拉多说，他说我有一块坟地，那是一个寿墓，让我把耶稣的遗体带回去，把它葬在我的寿墓里面。所以他们一进去看呢，在那块石棺上面，就是石板上面，只放的包耶稣遗体的殓布，但是不见耶稣的踪影。这是他们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意外惊慌。但是在那里福音告诉我们，有天使，穿白衣的天使对他们说，你们在找谁呀？你们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们快点回去告诉他的弟子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要跟他们见面。好的，这些妇女就匆匆忙忙，带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就跑回最后晚餐厅中。但是在半路的时候，耶稣显现给了他们，所以他们是又惊又喜的。但是在这些妇女当中，有一个妇女并没有离开墓穴，她就留在墓的旁边，面对着耶稣的空坟呢，她在那里哭泣。哭泣了老半天，突然间背后有一个声音问她说，女人你在哭什么？她首先以为是一个园丁，也因此她没有回头看到底是谁。她只是哀哀地问她说，先生， 你知道不知道谁把我的老师的遗体搬走了？搬到哪儿去？请您告诉我，我好把它搬回来。这时候，后面那个人的声音就喊了他的名字，说：“玛利亚。”当他听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原来就是主的声音。他把头一抬，回头一看的时候，就看到耶稣站在那儿。他就叫他拉波尼，拉波尼的意思就是师父。他准备用手去摸耶稣的脚，但是耶稣告诉他，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回到我的父那里去。你快点回去告诉我的弟子们，说我要跟他们见面。好了，当他们跑回了最后晚餐厅中的时候，当他们告诉这些宗徒们，耶稣的弟子，他们看到复活的基督，但是他们嗤之以鼻，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幻想。那这段话我们可以从底下的耶稣显现给两个厄马乌的门徒呢的事迹看得出来。因为那天就是第三天的清晨，两个厄马乌的门徒，门徒就是耶稣的教友，可以讲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到厄马乌呢是车子大概要一个小时。在1974年11月我曾经在那里住了，在耶路撒冷住了6天。有一天呢，就是星期天，我跟来自澳洲的一对兄弟，他们是澳洲人，而且他们是大卫的后裔，同时有一位来自纽约的一位美国神父，因为他禁夺25周年纪念，所以自己跑到圣地的去庆祝。我们结伴的，我们搭公车，在星期天下午我们到厄玛乌村去。发生一件趣闻，那就是当我们下车了之后，司机才告诉我们，那是最后一班车，根本没有车当天会回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我们说糟糕，怎么回去？因为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可能呢？而且不容易找到计程车。但是我们当时的决定就是，好，我们先进去朝圣完了再说。当我们进去朝圣以后出来的时候，好奇妙，正好在我面前有一辆计程车是反方向开过来，就停下来，有一个乘客他下车了，然后我们正好四个人上去，所以那天才能够及时赶回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当日呢，他看到了两个厄玛乌的门徒在路上走，耶稣突然间显现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并没有认出耶稣那个人就是耶稣，以为是一个旅客而已。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人复活了以后，他的存在的形态可能不太一样了。好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问他们，他说，你们这两位，你们在讨论些什么？他说，因为那个称之为耶稣的人说今天要复活，但是没有复活，所以我们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心反应的这么慢，因为圣经不是早就预言人子必先受苦受难然后才会复活起来吗？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耶稣装的天黑的时候装的要往前走，但他们说，不，你留下来吧。就他们进去，耶稣也拨饼，就是举行弥撒，他们终于看出来，哦，原来是主。这个时候耶稣就隐没掉了，所以他们星夜就赶回晚餐厅中告诉宗徒们说，我们已经看到主复活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求天主保佑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再会。